尔时一切大众白佛言：世尊，我从所修因缘及佛庙教，未曾闻有如是赞叹功德大威神力，唯愿如来为我等辈宣说此句，正修觉地，唯愿使我于中修行。翻译过来就是，就大家就跟那个，就是那个，跟佛说啊，就是向佛祈请啊。我们没有听说过，我们就是从就是接触佛法哈，来这个来跟随你来接触佛法，来都没有听说过，就是没有曾经听说过有这样大的这种的功德，有这样大的这个威神之力，就没有听说过一个法有这样的。希望你能够为我们宣，就是这个。就是宣说啊，这个法的修正的决定，让我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修正的这个果地啊是什么样子啊，让我能够在这里面就是说能够遵循着这个去好好的修行，遵循着这个去好好的修行。然后如来就说了，尔时如来告诸菩萨。诸善男子，今当宣说修正佛地有十种持，就是想要彻正佛果啊，有十种持，你有这十种持就一定能够成就。尔时如来告诸善男子，诸菩萨，诸善男子，今当宣说修正佛地有十种持，必当成就。什么为十？就是后面的十种。说完了这十种之后，然后说了，就是说一定能够证得，就是最彻的佛果。如是实事能断除者，这就是持法之证明。这个实事你能够就是按照这个实者来，按照这个十个一直行持着这个，然后断除了烦恼疑惑贪嗔痴慢疑，这个就是你呢，就是说正法的一个证明，就是决定能够就是最彻，然后不退转。欲修菩萨及金刚身，满足不难，就是说证菩萨地和佛地。佛地呢，在显教里面就说是佛地，但是在密教呢，它的说法来说，它就是金刚身。金刚身就是指的是，就怎么说呢，就是真实的佛身吧，就是这个意思，佛报之身吧，其实就是指的是佛地啊，果地佛就这么。按照说法是果地佛，咱们流行说因地佛、果地佛。我到了那几个佛教大词典上去查，查了半天也没有这种说法。佛经里头哪有因地佛、果地佛的？没有。现在人总是不肯本来是佛，所以不得已就创造出来一个因地佛、果地佛。这是说的是十种持。这个地方上呢，我看了一下，我找了一下这个十种持啊。元音老人和齐老师呢都有讲过，就是元音老人讲呢叫心中心的十大行愿，大家都听说过吧？心中心的十大行愿，它就是指的是十种持。这个是齐老师在《心禅行音》上说过的，就是说这个十种持这儿，就是佛心经的十种持这儿，老人有一个批注：修正佛地，十种持最为重要，舍此十持，绝不能成佛。修心中心法，首当发此十大愿心，就是持着这个愿，行持这个愿。行持这个愿，就说是发心发此愿心啊，行持着这个愿，一直持着这个愿，持着这个愿，然后去行，这就叫行持，这就叫行持。所以说这个叫十种持，也叫十大愿啊，十种持也叫十大愿。这就是这里大家注意，咱们这个佛心经的说法，这个叫十种持，按照元音老人的说法叫心中心法的十种愿。心中心法的十种愿是怎么来的？咱们说清楚，心中心法的十种愿是从大日祖师的千片本上来的。其实呢，跟这个十种的这个咱们佛心经，咱们这个大正藏版本的佛心经上呢说的都是一致的，而且比咱们这个条理啊更清楚。所以说，咱们先按照这个佛心经上的这个十种持来说一遍，然后咱们再按照元音老人说的修心需要发十种大愿，把那个再归列一下，咱们看一看。元音老人专门有讲过，在这个美国的开示里面专门讲了心中心的十大行愿。这十大行愿就是指的是佛心经上的十种持，但是它归类归的更明确一点，那个出处就是千片本的大日祖师的千片本，咱们知道就行了。所以说实际上人家说心中心的十种持，咱们自己人知道就是指的元音老人说的心中心法十大愿，心中心的十种行愿啊，心中心的十种行愿。齐老师有解释，在先说六蕴一咒之前，先说这个修正佛地的十种持，然后就是十种持。下面的话一一解释啊。第一是持心，第二是持戒。持心，于法无碍，于佛生信，于佛平等，于众生生慈，于色无着。 有这四点。这个法，这个法是什么意思呢？法上，我们在这个佛教大辞典上查的话呢，法它梵语的话叫叫怎么翻呢？就叫 drama d h， 就是梵语的话翻译过来的话，如果音译的话就是达摩这样的读音。这个解释齐老师也说过，比较就是比较大家就是比较经典的解释是八个字的这个认识自信鬼生误解。猛的一听呢，觉得这个认识自信啊鬼生误解这几个字就特别的就是抽象。认识自信鬼生误解这八个字好像比法字难理解，这就是对法的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任何一件事物它都有自己的性质，它都有自己的性质啊相状啊什么什么的，它有自己的性质和相状呢，那么它就会产生这个规则规律。这样的话呢，大家看到它的才能够知道，哦，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起到了这样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水吧，水它的特点就是湿，湿就是它的特点，这就是它的鬼，它就是它有湿性，它有湿性，它有它的这个湿性，它这个湿性就是说，就是它所有的水都有这个湿这个特点，这就是它的这个湿性。那么这水有这个湿性这个特点，就是它的规律，就是它的。然后呢，大家看到有湿性的这个东西呢，大家理解了它，然后呢就会知道，哦，这就是水，这就是水，它是这个透明的呀，你是液体啊，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大家一看到这种东西，就说，就知道，哦，这就是水。所以这个叫认识自信，鬼生误解。认识自信就是它有自己的性状，有自己的性状。有自己的性状，然后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规律，有一定的规律，形成一定的规律，然后大家呢就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规律，就会知道什么东西，这就叫认识自信鬼生误解，这就是法。这个法要是在佛法中分类的话呢，有很多种分法，什么正法、邪法、因法、色法、有为法、非法，这就是对法的说法分法。对于我们修行的人来说的话，有三种的分，就是说比较适合我们修行的一个路程，有世间法、出世间法和出世间上上法。这种分法用的比较多的，在楞伽经里面用的比较多。一般的凡夫他看重的是世间之法，那么咱们修行人呢，是对于世间法的补偿，这本质就是说了解了，但是呢咱们是要从这里出离，这就是我们要求出世间法，这就是出世间法。出世间法就是离开的那个不空无常，要求清净，求常乐我净啊，求常乐我净，这就叫出世间法。但是出世间上上法呢，它就超离了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它超离了轮回，也超越了涅槃，这就叫出世间上上法。就是说我们从这个世间法是因，我们从这个因，我们从这个里面，在这里面滚，然后了知它的这个空无常，然后呢就是说来发心来学出世间法。所以我们证得什么样的果呢？证得的果就是出世间上上法。世间上上法不能说是世间法，也不能说是出世，它两个都不相涉。这是佛法，这是佛法的本质，佛法的本质就在于这个出世间上上法。这是第一义的佛法，是第一义的佛法，是其他的任何的宗教所不能比拟的。就是说与法无与佛生信这个地方，持心的解释，持心的解释是怎么来的？第一，持心，持心不是解释，就是说你的心应该怎么持啊？我告诉你，分五个方面，哪五个方面呢？对于法无碍，对于佛生信，对于心是平等，在心上是平等，对于众生生慈，对于色没有执着啊，这就是这样持心，就是你有这样的心。简单的来说，就是修行的应该是一种什么心态啊？这法都不成为你的障碍。对佛升起了真正的信心，就实际上就是说的真信无信，于心平等，就是说你的心、他的心，各类各样的都不在我们的心外啊，也就是一切它都是平等的。然后对众生生慈，就是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不舍弃任何一个众生，于色无着就不用解释了。这就是持心的解释，就是你学佛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呀？简单来说就是这么说，或者说吧，学佛的心态太那个了，正果的心态。大家要是有什么问题就随时提，还有包括修行里面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提。讲经这个事儿是比较那个什么，比较容易抽象。有什么实际的问题还是问，都是围绕着实际的修行的，一定要对实际修行有用，否则讲这个经啊，有的时候就讲的扯得远了，怕扯得远。但是有一些常识性的名相解释，咱也得解释，也知道这些常识性的名相，咱跟别的那些懂名相的人说，咱也能够掰扯掰扯。就是说的是这个 于佛于法无碍，于佛生信啊。于佛生信这儿，于佛生信这儿的话，就是说，第一个，你信不信自己本来是佛，信自己本来是佛，这个是于佛生信的这种的信呢、啊，就信自己本来是佛的，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真信无信，你本来就是的，还存在一个信啊，还存在一个不信吗？这就不存在了。你说你本来是男的，这个地方上你还信吗？这就是说信自己。第二个就是说的话，就是咱们一般的人学佛的一个事情，对于佛法说的，对于佛教说的是这个不怀疑，不怀疑的话，你才有可能按照这个去做呀，你才可能按照这个去做，按照这个去做才能证得真信无信那个果。所以说这个就是属于是世俗信跟圣义地的圣义的信吧，应该这么说，圣义的信它是真信无信的。真信无信为什么？就是本来是佛者，就是于佛生信，实际上是两个意思。第一个是对自己的这个自信的这个佛性这儿的一个就是对于佛菩萨的教言，对于佛法。佛法的这个信也有两种啊，一种是正信，一种是迷信，对吧？对于佛法的信，我们经常说迷信正信，我们学佛的人经常被别人视为是迷信，谁知道他都不知道迷信这个词儿就是佛教来的。他看到众生很迷，还在那迷于事相。他就说，哎呀，太迷信了，他是斥责众生的，最后变成了说佛教迷信了。我们学佛当然不是迷信，只要我们是求觉悟，求的是智慧解脱，这就不再迷信你。什么叫智慧解脱？告诉你一个猜，可以猜得出来，猜出来的意思就是他不以任何的事项作为标准，不能以任何的形，就是不能以任何的就是你能见到的那个形象作为一个衡量的标准。比如说这个衡量的标准可以非常非常的神奇，非常非常值得赞叹，比如说预知实质，比如说这个很有瑞相，比如说是很有定力，很有功夫等等语言，或者说是就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标志一类的。真的智慧解脱并不是在你某种相，就是舍利子一定有舍利子吗？就是类似这样的，不是以某种相才能够标志得了，脱离了这些相，离一切相，这叫智慧解脱。所以说成道这个事儿啊，怎么成道？你千万不要拿这个相去衡量。但是呢，咱们修心中心的人呢，当从认识自信鬼生，吃的就是法与法无碍的这个法，这有点抽象，与法无碍这个法的意思，法解释起来就是八个字，认识自信鬼生误解，生误解。法就是这个，通过这个信，这个鬼，你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就是法。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但是它说起来是八个字，一打岔。忘了哦，刚才说的这个于佛生信这儿，说到了这个于佛生信这儿的这个，说到了这个一切的相，说到了一切的相，不能够用相来表示，就是某一种相才成道。大家承认不承认？我们要的是智慧解脱，这就是正信。我们说的是不迷信，要正信。要正信就是要智慧解脱。什么叫智慧解脱？并不以任何的相作为成道的标准，但是呢，它可能会有附属性的这些。附属性的这些是什么呀？有可能就是预知实质，有可能就是这个有舍利，它经常有。但是这个就一定要跟它划等号吗？不是完全划。你看看我们现在修心中心的人，多少个人有这个毛病？修了心中心怎么样了？哎呀，修了心中心以后，我的烦恼减轻了，我的疑惑减少了，我的这个不太容易生气了。胆量越来越大了。凡是你说的这些能形容的，这都是你能不能离开这些相啊？有什么相你都对他不在意了，连这个也不在意，能不能这样说呢？这样说就为什么非要比较那个心安的程度啊？为什么要比较一个程度？不应该比较程度，虽然一定会有这个程度的，就是说你修了心中心，你的烦恼一定是减轻的，但是这个绝不是最终衡量的标准，或者说这个不是根本衡量的标准。根本衡量的标准就是不说烦恼不烦恼，有什么烦恼不烦恼的呀？烦恼该来就来，烦恼不该来就来，烦恼要走就走，烦恼要生就生，烦恼要灭就灭，跟你根本就不相干。相干这个地方上，我们要的效果毫不相涉，这个地方上才是智慧解脱的味道。别总是拽的那一个，就是说有了什么什么效果，定力增强了，烦恼减轻了，就这一类东西，就心中心一定会有这一类的。但是呢，你把重点放在这儿，你就完了，因为你就是烦恼减轻了，你只要根你没断，你一定还会有烦恼。你修完了心，过了天座还是有烦恼。要我看，心中心过了天座那些人，他之所以在这一块粘滞不了，就是他方向错了。他总是看着这个显著的这些相，别的就更别说，比如说什么身体好了，事业顺利了，能赚钱了，这些更不相干，家庭也和睦了，原来反对你，现在不反对你了，现在多少多少什么被精神啊之类的，说这个了，就说烦恼疑惑的事儿，烦恼疑惑减轻这个事儿，不能在这上注重，包括习气也是一样。 虽然一定会这样，但是刚开始的时候根本上一定要铲除根本，铲除根本这个地方上就没有烦恼，也没有菩提的余地。你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重点是在这儿，你重点是在你还有没有执着呀，有没有执着对于烦恼的减轻，这儿的话你还有这个在意，根是在这儿，根这个地方你一定要铲除，这就是明心见性，这说的就是明心见性。那烦恼疑惑习气什么东西的，别老把那挂在嘴边，那个东西啊先做后再说，先做内只谈明心见性，只谈你的根除尽没有，你的见地彻没彻，见地撤了，你可能走路还不太会走，歪歪扭扭的净闯祸，这个小孩子也没事儿。但是你关键的，你这个根本要对，别走错了地方。嗯，是发心的问题吗？可以说是发心，也可以说是因缘。这个丢了千座的人，啥样的都有。这个东西咋好说？是发心，嗯，也是因缘，宿世的因缘。你的这个这就是这个菩提，这个哪一个时候修成什么样子，它是因缘啊，它的因缘。从他自身来说是发心的问题，从别人的角度看他是因缘，你也不能勉强他。就是说的是于佛生信，于佛生信，这我们说的就是说生的这个信，这个信还有一个迷信，有一个正信，迷信有一个正信，就是说到于佛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老师也经常强调的，你说完全完全的信什么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上计较，这个地方上是没法计较的。你要是完全的信，完全的信跟你不信是一样。比如说天是蓝的这个事儿的话，我们大家完全完全的没有什么一致的意见，天是红的这不可能，对吧？大家都知道天是蓝的这个地方，所以你不会听任何一个人天天在那说天是蓝的，是真正的100%的信，他一定是无信的。但是这个大家因为不了解这个，总觉得自己要100%的信，他加很多的东西为了促使信。你比如说从净土宗啊，很多修净土宗的人还有净土宗的祖师，他开示的时候呢都非常非常强调这个信，强调这个信呢就是说明他信任信力还是不足的，信力还是不足。在心中心这就好多了，你只要具备基本的信，你愿意修，你愿意修就是你信最好的时，是不是？烦恼减轻不重要。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你就是你这个少中方啊，老卡中卡，我先出去一下再进来。维维这一次不知道怎么样，好像反应还是有点慢。少中方，你的问题能再贴出来吗？就是说烦恼减轻不重要，而是从对是，但是这个话只能跟修心中心的人说，你不修心中心的人的话，在就是你对于这个根上解决烦恼这个事你起不了大心。对于你来说，不修心中心的人来说的话，世上烦恼能减轻一点那都谢天谢地了，你发不了那个心，就是说是不惜一切代价要从根上解决烦恼，发不了这个心。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修心中心的人来说的。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说我们是，你知道众生都有84000种烦恼，对吧？84000种烦恼，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不管你是啥角色，你都有这些烦恼，都是这些烦恼，只是说烦恼的内容不同。但是呢修行的要修行深入的时候，他刚开始的时候这些浮尘烦恼，这些随烦恼它是有所压制的。也就是说对于修行人来说，穷不穷已经不重要了，自己贪嗔痴慢疑怎么样已经不重要了，他先要把根儿找清楚，他是这样的。这种的时候的话，就是他怎么去弄，就是那他已经出那些粗重的烦恼他能扶得住，别人骂的他呀，别人冤枉的他，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因为他没有心思在这上考虑，他其实怎么解决他还不知道，但是有个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尊上解决，就这个时候他离明心见性就有希望了。他要是还在这个世间的事儿在这儿呢，比如说是单位的领导不理解你，你一番苦心的干了一堆，然后不理解你，怎么样让他理解？同样的道理，就是家庭中等等等等这些，就是各式各样的，你还在这纠结，就是孩子啊、丈夫啊、离婚啊、身体啊什么的，还在这上纠结什么的，这就是离明心见性就比较远。比较远，修心中心的人也大把，修心中心的人也大把这样的，应该这样，就是说你要是控制不住这样想，但是你知道根本上不是这个的话，这也好，就怕根本上他也是光想让事情上就是有所控制，就怕是这样的，他光顾着弄这个了，有的是这样的人，现在见的比较比以前多一些，就是他心思他不在，他没有完全在根上解决烦恼这个明心见性上，但是他修心中心修的也一直坚持了，他一个是他有这个特点特性，就是说他坚持不懈这个特性，另外一个就是还是他有这个因缘，就像老师说的，你那你就这砌一个房子吧，你砌了一个房子，你什么时候回来用，你还可以再用它。就是你修心中心的过程中，你可能这个心发的不是太明显，到时候你修完了这个突然发这个心了，那个时候出发心即成正觉，那也可以，那也可以。 就实际上对于根上解决烦恼的这个问题的话，世间的事儿已经很难那个他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修行人，世间的事儿他顾不上这些，就是偶尔有一些不安心也很快就没了，这一类的人明心见性就有希望了，就快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修心中心刚开始不是这种发心，修着修着知道哎呀这些东西不重要，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就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刚开始学佛的时候的话，觉得就是说自己的烦恼很重很重要，扶住那个烦恼是成了最重要的事，后来发现这世间的烦恼都不是事儿，但是这个根本疑惑解决不了，很难受，很难受，而且看到大乘的就非常非常的就是舒适，非常非常的舒服，就是这样。后来走进了心中心，就说修心中心刚开始有可能也是这样，那烦恼的简直都没法弄了，实际上你仔细一听，那烦恼全是世间的烦恼，他还没有到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的是在这根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就是说谁在烦恼啊，他还没有为这个事烦恼，他光为着那个烦恼的事儿去烦恼了，但是他修着修着他就会发现，哎，这些好像是轻了，轻多了，但是我的心就是不安，我这地方还不彻，这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这个发心的问题吧，修行是可以调整的，只要他老实修他是可以调整的，尤其是密法，他不在言语里，他秘密的，你的菩提种子就是壮大而成长。刚才说到了这个于佛生信，于佛生信这个地方呢，于佛生信，然后是于心平等。哎呀，其实于心平等怎么样能够于心平等呢？太简单了，啥就是说这个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实观。这个你要说这个不一样吧，这个法之间确实有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法呢？就像梦，一个是昨天的梦，一个是前天的梦，那不都是梦吗？一个是短梦，一个是长梦，一个是好梦，一个是坏梦，那不都是梦吗？幻也是一样的，也这个是一个是这样的一个魔术，一个是大型魔术，一个是小型魔术，一个是小清新的魔术，一个是重口味的魔术，但是它都是魔术啊。梦幻泡，一个是大水泡，一个是小水泡，影就是一个是这样的这个影子，一个是那个影，那都是影子，一个是大树的影，一个是小草的影，那都是影。梦幻泡影，就是说于心平等这个地方上的话特别的简单，一切的心全是妄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就无心，没有心可以立足的地方，这里你就真平等了。这里能够做得到的只有佛法，就是佛法它是这么说的，法本法无法，就是说于心平等以后，这你看着那些人的话，那个悲歌就是那种的，你沉迷于轮回中的话，一些的是沉迷在里面，就是沉迷在里面连苦都不知道的那一种的，是乐此不彼的那一种的可怜，还有一种的是他知道苦了他不知道怎么出来，这两种都是可怜的要死，一种是苦趣，一种叫什么，就是这两种，一种是他觉得苦他不知道怎么出来，还有一种他都不知道这是苦，这两种你回过头来你再来看，都觉得哎呀太可怜，这是与众生生慈，不是故意生的慈，不是天天要跟自己说哎呀我要对他们慈悲，不是这样的，是自然而然的。你的心智成熟了，你自然会对那些心智不成熟的人有这样一种想法，这就是于众生生慈。于色无着的这个色，我认为可以理解成一切的外景，这个就是可以和于心平等对应。这个色无着，这个就是指的是外景，这个心平等的话就是可以指的是这个内心，可以指的是心法和色法，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地方老师也有解释，老师把它对应成了四智，徐老师这个对应功夫可强了，我说于法无碍，于法无碍，老师就说于法无碍契合大圆净智，契合大圆净智，就是说是80转80成大圆净智。于心平等呢，这个就是很明显是契合平等性质了，就是转第70为平等性质。于色无着呢，就契合那个妙观察智，就是一切的色本是这个因缘和合而成。不值得著着，这就是妙观察智啊，妙观察智，这就是转第60为妙观察智。于佛生信，于众生生慈，这个就是成所作智，这个是前50，就是转前50为成所作智。第一池就是这个就是说第一池的，它契合的是转八十成四智，在素四智成三身就得成就。转八十成四智和这个 这个四智成三身，就是说这个业报身把我们的业报身，就是说这个转成这个真实的果地的这个佛之报身报化之身啊，这就叫转这个四智成三身。实际上是转八十成四智的同时，就已经是成了这三身成就了。转八十成四智就已经是这三身成就过了。这个关于转八十成四智再速四智成三身，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第一阶段的修行是这样，第二阶段的修行是成速四智成三身，并不是，这个是转八十成四智的同时就是三身成就过了，应该是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当然呢，你要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四智的说法，但是咱们这个经上呢，这个经上说的是五种，也可以对应五智。这个对应啊，就是一个名相的事。这个五智是咋来的？五智就是在密宗里面，密宗里面它除了四个智之外，它还有一个法界起性智。法界起性智就对了，第一个就是与法无碍，与法无碍的这个可以标在这个法界起性智里了。于佛生信可以在妙观察智，心平等，于心平等是平等性质，于众生慈是成所作智，于色无着是一切的境，进来的话就是胡来胡现，汉来汉现，胡来胡现，所以于色无着我可以把它归到大圆境智。这就是一种对应，这种对应方便大家理解，大家跟某一种名相一对应的话，这样理解起来啊，就很容易能够理解得了。这两种都有，你看我这个对应跟齐老师的对应，他对应的这四智跟五智对应的都有的地方不一样，方便吧，这就是方便共理解。这个说的是第一个就是持心，第二个是持戒，持戒不缺，常设在定，修不妄语，好施众生，断除骄慢。这个可以归类到这个叫什么来着？归类到持戒不缺。还有一种的方法呢，就是这个说的是戒定慧啊，戒定慧，持戒不缺，这是说的是戒，常设在定说的是定。然后呢，这个慧就包括的是几个方面，修不妄语，好施众生，断除骄慢。断除骄慢就是去掉贪嗔痴慢疑，这个就是断除骄慢啊，断除骄慢。好施众生是对的是贪，这个修不妄语对的是痴，好施众生度的是贪，这是齐老师的解释。断除骄慢度的是嗔，修不妄语度的是痴。老人说过，老人的这个也是，就是说是。应该是给齐老师说的吧，断贪嗔痴慢疑，这个是私货很难断除，所以需要常设在定以除之，这个就是需要久久的，所以叫常设在定。修不妄语也可以断痴开慧，修不妄语也可以断痴开慧，因为无明，最后还有这样一句话，最后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因为无明不知道一切，都是缘生无性而执时，执为实有，所以妄语自欺欺人而造业受报。也就是这个妄语啊，实际上是有两种，一种妄语是他自己故意骗人，还有一种妄语是自己的见都是妄见，说出来的当然是妄语啊。为什么他是妄见呢？他是无明，他这个无明没有铲除掉，所以说修不妄语就是明心见性。这个持戒不缺，常设在定，这个定这个地方，咱们你看看这个常设在定，常设在定实际上在咱们心中心经常说的是对境不惑是大定，对境不惑是大定，怎么样能够是常啊，这个定怎么样能够常啊，那一定要在生活中要应用的，要你平时的时候在事上要有所体现的，所以说它在事上并不是禅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施，这施就涉及到了六度的一个布施。这个布施啊是分三个类型的，一个是财布施，一个是无畏布施，一个是法布施。给他钱，然后呢让他不担心，不恐惧，不害怕，这也是一种布施。还有一种呢，就是告诉他这个能够告诉他这个佛法，能够让他明心见性，能够让他铲除根本的烦恼，这个叫法布施。无论如何，这三种布施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条件，你做布施的话要怎么样啊？第一没有你，第二没有那个布施的对象，第三没有你在做布施这件事，这就叫三轮体空，这就叫布施的三轮体空。就是，所以佛法的布施是这样的，就是说虽然做着这一些，但是他心里并不存有痕迹，并没有一丝的痕迹。佛法啊，归根到底啊，还是修心的，真的。事上的话不断灭，但是他还是修心的。假如说你在心地这一块你还不行，你在那光去做，那还不如你不去做，因为他修的是心地。 你那为啥呢？你的心地都不明，你就做了，你经常好事办坏事，还是当你心里面没有这些的话，你就知道随缘。你知道随缘就是你能够看懂什么时候该给予他这个布施，能够成功的确实的对他有帮助。你要是有心，你就看不懂他了。就是说，你就有心，就等于是拔苗助长。老师经常说，拔苗助长，于事无补，事无补。这个断除骄慢，断除骄慢。这个骄和慢，骄就是骄傲，慢就是我慢。这个骄慢呢，实际上的话，骄是主要是指自己的多一些，慢是指的是傲慢他人，觉得自己也很厉害，然后呢，因此而轻视他人，因此而轻视他人。这个有一个就是，当然呢，这个慢，你要是佛法中来讲，还有好多种慢呢，那种慢，我自己领悟，就觉得自己了不起，比别人强，这就叫骄。比自己了不起，觉得是这是叫比别人强，就叫慢。慢对他心起，骄有染自法，心高无所。这是对骄慢的解释，也就是这是第二个，持戒不缺，常设在定，修不妄语，好施众生，断除骄慢。持戒不缺，这就是说的是戒定慧，这是第二种行持。第三，莫行恶，修不杀戒，勿食恶食，慎莫自散，莫见他过。这个什么叫恶食？恶食呢，一般来说的话，就是指的就是肉食，或者说是恶食，它简单的意思就是不好的食品，不好的食品。这个不好的这个食品，也包括那个变质的呀，有毒的呀，包括不一就是这个不是该吃的时候你吃这个东西，这都属于是恶食，这都属于恶食。佛经在别的地方也有说过这个恶食这个词儿，恶食这个词。但是首先呢，就是说恶食的话，就是指的是不光指的是肉食，但是除了肉食之外，还有变质有毒的。修不杀戒和断除恶食连起来看的话，吃肉能够引发杀生，这就是行恶。十大恶行里面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杀生啊，最重要的就是杀生。你把他杀了，他都没有这个了，他怎么样去觉悟啊？他没法觉悟了，他觉悟的根本是依靠这个身体的，依靠这个生命的，所以要爱护他，不轻易的去杀生，不杀别的众生，也不杀自己这个，也不杀自己。怎么样？善于用他，善于用他，利用这个，然后来来开启你的法身慧命啊，开启你的，利用你这个肉身来开启你的法身慧命。所以说，要珍惜这个生命，不轻易的去用那些事情，就是说去杀别人，或者是自杀这一类的，这都是这个。你看我们很多战争啊什么的，义无反顾的去了，多可惜啊！你说这些人要是活着能修行佛法，然后能够根本的明心见性，多好啊！为了这个利益，就所谓的战争就是为了大的利益，再大的利益还是没有明心见性大呀。所以说佛法它当然是和平之法，不依时时，就是你固定的该吃饭的时候吃饭，但是呢该吃饭的时候它还是，就叫不依时时。不该吃的时候你在那乱吃，这就叫不依时时。吃零食啊这一类的，这就叫不依时时。吃饭要有吃饭的规律嘛，对吧？饿就是食饿，佛法中经常讲的食饿，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鄙语。贪欲、嗔归、邪见啊，鄙语，鄙语就是指的就是这种的，就是说那种怎么说呢？禅语，哎呀，你今天穿的真漂亮，你今天你真了不起啊！就说是怎么样，就是这一类的，这个无谓的这种的夸奖，让你听着这都很难受的这一种鄙语，你何必呢？就是这个杀生、偷盗、邪淫妄语，这杀盗淫妄这个四大根本的这个四种清净名讳，说的是这个《楞严经》里有讲，两舌就是说是非，是非就是在说这个是那个非，这就属于是两舌。而且两舌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所以叫有两个舌头啊。当面是这么说的，背后一转身马上就不一样了。恶口就是说的是那种的恶的话，恶言相见的，绮语就是那种恶口跟绮语都不对，绮语是故意说的那种叽里拐弯的好话的那一类的，都叫绮语，恶口是专门差的那个。贪欲、贪嗔、贪归，还有那个邪见，就是十种恶。持重恶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就是不杀生啊！不杀生，你根本上你就是不吃这种恶食，不吃这个什么的话，你自然容易 自然就不会那个什么了，就是从因地上嘛，从因地上制止他，甚莫自在莫见他过，自在就说是你这儿你这这个地方怎么好了，你做了一些什么什么事，然后你这个法怎么怎么样，咱们这个法怎么怎么样，这个就属于甚莫自在自在莫见他过。六祖也说过，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拿着别人的过来然后来自己，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学佛啊，还是跟自己比，别跟着别人比，别跟着别人比，跟着别人比完全没有意义，完全没有意义。莫见他过，就是说别人的过，不若见他人非，自非却是他非我不非，我非自己。就是说的是第三点，莫行恶，莫行恶。具体的来说就是杀戒勿食恶食，这是一块。另外一个甚莫自在，莫见他过，这是另外一个角度说。不爱理别人，以为不夺人相，别人也可能觉得啊，这个不一定的，这个不一定的。你慢就是觉得是瞧不起别人，就是这个意思。瞧不起别人，这个是慢。不爱理别人呢，是你应该这么说，你的心思都在那，你跟他志不同道不合啊，跟他志不同道不合，你怎么理他呀？你就是你理他能怎么样啊？他找你了，你没有躲避，这就行了。我认为他找你了，你没躲避就行了。你都是爱理别人，理不过来，这是不是给自己找借口？我就不爱理人，我觉得我看着人多有时候就烦，不太喜欢人多。要是法上讲一讲还行，除了法上的事，人多的地儿尽量不去。修了心中心好多了，我跟你说，修了跟他们开开玩笑，嘻嘻哈哈的，还能弄得挺好的。有的时候单位里头的那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的，在我这儿就是摩擦摩擦，还能处理的还挺好的。以前自己哪有这种，以前都气得要死，高冷，高冷未必是娇慢，慢是瞧不起别人，别人觉得你娇慢并不重要，关键是你是不是真的慢。这个慢有两种，一种慢就是说的是那个自傲，还有一种慢是自卑呢，自卑也是一种慢，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这是另外一种慢。这种自傲的人一般的时候他就是除了特别自傲，剩下来的就是特别自卑，他特别的自卑，所以他显示出来很傲慢，他自卑跟自傲是一样的，这你不就能比较出来了吗？你是不是自卑型呢？不是吧，不是自卑型的就不属于自慢型。丙烯助缘啊，我问的谦虚的，李雪萍就挺谦虚的，哈哈哈哈。过分的谦虚是傲慢，就说直话就行了，不说别的，这每个人各有个性。哎，淡泊叫什么，你看是不是说的很有道理，这就是个人各有特点，脾气啊什么各有，但是呢在佛法这里要知道，就是在佛法这里还是直心好，不说那个过分谦卑的话，也不存在那种狂，就是不狂不捐，不卑不亢，心态是不卑不亢的，那个表现是不捐不狂的，捐就是自卑，狂就是自大，也不捐也不狂，这是表现出来的，就是不捐不狂，内心是不卑不亢的。因为啥呀？一心平等嘛，以法无碍嘛。处世间的话那就不一样了。世间的话这么说吧，世间成功的人他都是谦虚，他不谦虚他在世间很难成功。因为这你要知道，世间的这个众生主要就是刚强，他都傲得很，他哪一方面他都是傲得很，你比他谦虚点就容易一点。所以说老二祖不是说过吗，就说要去看看儒家，为什么看看儒家，你这个人你一上来就是那么直什么的，没有那一点谦虚礼貌什么的，你于世间的这个道德什么的不太那个。尤其是中国人的这种呢，就是说温良恭谨让，世间法上温良恭谨让，我们不是故意做到温良恭谨让的，我们是世间法这个事儿都不重要，它都不是什么事儿，所以就哎呀，暂且的都不值得去计较，所以就自然而然的温良恭谨让了。怎么知道在别人中的印象呢？啊，我这个都别问我，这没考虑过在别人中的印象，别人说爱啥印象啥印象，别说别人中的，你自己的心就在一直的，你还考虑在别人中的印象，别打妄想啊，别打妄想。慢的主要的特色是我执身。哇，你这个说法啊，说的一股那个教下的味道，教下经常说我执，有道理吧，有道理。好好修他心通。有道理，为什么呢？你看看慢的特色是我执太深，去掉我执就是把这个第七识成平等性质嘛，平等性质的这里面那不就是平等性质，你谁比你高，你比谁高吗？不存在，存在高低。这是说的是持戒不这个莫行恶吧，什么哦，莫见他过哪儿。我说的是第三，莫行恶，修不杀戒，勿食恶食，甚莫自赞，莫见他过，这是第三。 徐老师的这个说法解释了，解释过了。第四个，余住求法莫生讥笑，不过我于师宗中做父母想。这个可以归成四类，就是说或者归成三类，是四类就是佛法僧、佛法僧和根本上师，三类就是佛法僧、佛法僧。佛在法的角度，在佛的角度，在那个僧的角度，在根本上师的角度，四归一。简单来说，四归一，余住求法莫生讥嫌。这里说的就是来求法这些人，求法来求法的这些，不管他是什么，有的人他是贫贱，有的人呢他是那个就是说可能是身体有一些残疾什么什么，不要生讥嫌。还有的人呢他是有文化，还有的人他是没有文化，等等等等这些的，就是说住求法的，就是住求法的这个地方上，你要知道高低贵贱，这个地方应该是一律等式的，应该是一律等式，一律等式。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还有一个经也说过，那个声闻辟支佛圣也不要生讥嫌，二乘人也不要讥嫌，二乘人也不要讥嫌他，成器和不成器的也不要讥嫌，就是于住求法的莫生讥嫌。就是说对于大家来求法的平等，这个平等上的怎么说呢？比如说咱不说现在，咱就说古代的话的来说，对于禅师来说的话，他就是说一般的人这个功能就是务工的、务农的这些的、务商的这些，还有就是比如说是官宦人家，或者是皇帝这一类的，这都是来的，都是平等的。佛法在这儿是这个若论法，若论事法，就是说这个你是若论人的话，都是人王中人王为尊，若论法王中法王为尊。就是那个赵州，那个赵王和燕王去见赵州，赵州都不起来，其中一个就说了人王大法王大，赵州就说若在人中人王大，若在法中法王大。就是你就是说你看看你来干什么了，你要是说要是跟我求谁大谁小，那是属于是天法，你要是来求佛法的话，你得来问我，你得来问我。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就是说你不管你有什么显赫的人来说的话，这也是一样，就是于住求法莫生讥嫌，就是平等。于诸佛教遮护过恶，这个遮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看像杀盗淫妄，就是本来你是个人你都不应该犯的，你就要杀盗淫妄，但是呢为了防止犯杀盗淫妄这四个罪，那佛教中加了你就不要喝酒。为什么？你喝酒容易乱性，你乱了性就容易犯杀盗淫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等于是就又加了一个比较轻的这个罪，这样的就是饮酒啊，还有那个锄地啊等等啊，就是是遮止不了毁犯，这就是遮止不了毁犯的这种，就叫遮戒。遮就是指的是就是这么说吧，遮就是在我们这里的话就是只是戒啊，遮挡戒啊，这个意思。于住佛教遮住罪过，于住佛教遮住的话应该是避免做任何的不好的事，遮护过恶，不要做对佛法不好的事，不要做对佛法做不好的事。为了要修行佛法，你自己也不要做不好事，于住佛遮住过恶，遮护过恶。于师宗中做父母想，你要是心里面有这个，你真的有这个，那你就知道了。于师宗中岂止是父母，你的那你的师父比你的父母那要重得多得多，他养护你的是你的法身慧命啊，你的法身慧是你生生是你这一世没有关系的，他比父母的恩啊更难重，所以说上报同恩，这就有师恩呐、师恩难报啊。就是说的是于师僧父母想，这地方老师的解释就是于住佛教遮护过，是说的至心归依佛，于住那个于住求法莫生讥嫌，是至心归依法，于师僧中至心归依师，归依僧啊，这就是第四持摄四归一，归一根本，归一金刚上师，归一佛，归一法，归一僧。我们说的南无咕噜贝，南无布达雅，南无达尔玛雅，南无恩嘎雅，第四归一。你打坐了没有啊，李静啊？你没打坐，打坐了，别在这听了，你听完怎么办了？今天没打，先打坐。第五，若行愿教，慎莫遗失，于住师父等观察。若行愿教，慎莫遗失，于住贫富等心观察，虚怀势力而助人。就是如这个行愿，若行愿教，慎莫遗失。这就是说的是这个，看看老师的这个解释吧，老师唱，就是你一直行持着它，不要忘了。就是若行愿教，慎莫遗失，慎莫遗失。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老师是这样解释的：于住贫富等心观察。老师引用了这样一段：无论净慧、刹利、顿及旃陀罗、方行等词，不则微见发意，圆成一切众生无量功德。这个是《楞严经》里的话，《楞严经》里。 这个印度它有五个种姓嘛，它有五个种，什么这个刹利帝啊，首陀罗、吠首陀等等，这一共有五个，五个里面的话来说的话，这个最后的那个，这个是这顶上说的这个旃陀罗，婆罗门、刹利帝、吠舍五个种姓中，旃陀罗是属于最低的。嗯，佛当时的时候在世的时候，他说话的语言就是五个人都能听得懂的。这五个等级啊，它各有各的语言，但是佛说法用的就是最低的也能听得懂的，旃陀罗也能得懂的你说的，它并不是高高在上的一种语言。但是呢，后人在翻译的过程中，他很尊敬啊，难免用一些尊敬的词儿，难免有一些他认为就是说太广义了，他就不翻了啊，这难免。无问尽会，就是这个是说的是于助贫富等察，然后呢，虚怀世地而顺助人，老师就引用了大概时间不离开。用了这个，若行愿教甚莫遗失，这个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就是说你咱们这个心啊，不忘初心，简单来说，不忘初心，就这么说吧，不忘初心，走偏了一直提醒自己，哪怕你修完了千座，你也知道，你在别的上，你都是让你那么，你别注意那个就是不忘初心，你在别的上一切都不在意，这就是不忘心，修完了千座也是这样，这是一个于助贫富等心观察。这个就是平等嘛，平等上面已经讲过了，这就不再说了。虚怀势地而顺助人，势地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也随顺他们，随顺这些人，就是世间并没有，就是坏世间并没有坏世间。你看我们新东西的这些人在做这一点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并不是虚怀的衣服，跟他们一样的味道，不是的，我们比世间人更平常，我们并没有断灭世间的任何一种，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该有家庭的还是有家庭，没有怎么样啊，该生生该死没有什么那个，但是完全不一样，而怀势地而顺助人，顺助人这个事儿的话要什么呀，你心中会有拣择，会有取舍，要一个什么什么样，另外一个就不让你修完之后，心中心修完之后那么，就是说你这样也行，那样也行，这就是在顺上这一块，随缘了，这么说吧，而怀势地而顺助人，这就是肯于随缘了，就是说的这个，若行愿教莫遗失，于助贫富等心观察，虚怀势地而顺助人，反正是二祖在重视了。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说要那个啥，那个我刚开始修的时候，我记得二祖说过让我们就是要学他的经典，我专门买了一本这个论语，还买了一本南怀瑾的那么厚，但是学着这新中心的越来越没有什么势地了，但是修完了新中心再一看，这个与这个个人的本分也没什么，也是应该的，也没事，所以说不是我们刻意的要做清凉恭谨让，是他自然而然的在世间，你就是没有什么考虑的，他是自然而然的与这个的道德相符合，这就叫虚怀势地，并不断灭这个势地。但是老师的这个解释强调的是什么？是什么呢？就是佛法并没有离开世间，但是佛法虽然没有离开世间，佛法最关键的一点什么？不离世间而举了悟，他的佛法的关键还是在于举悟。小卡吗？小卡，我现在出来，最放松。哎呀。最放松，刺激让他不放松。邵东方，你一直老是不修，我在这里没有时间跟你说，你就是你不修不行。我先出去再进来一下啊，进来一下，希望不要卡，要是卡的话大家直接提醒我啊。第六个，于佛具记常须警察，所修诸法必须辨识，有所祈求，应心即失，慎莫观察，上中下根。这是第六个，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里面的重点，我认为是这个辨识，辨识。佛句记，句子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佛经啊，它有这个很多种形式，那么其中的一种形式呢，就是什么孤起啊之类的，其中呢就有长行和句诵，就是佛啊他说完了一段意思之后，他就会说几段的那个几句的，就是像诗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词，这就叫记，这个主要是对前面的进行一个总结。所以呢，你看这个经常的咱们经里面会说啊，用四句偈教人，或者是持诵四句偈都有多少功德。你比如说《金刚经》的四句偈是什么呀？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什么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就是说的是记句，就是说咱们啊，有很多人他刻意的去记佛经。你要是刻意的记佛经，我告诉你一个诀窍，你不要那么去背佛经，你就背那个记那个佛经后面的那一段的那个句子就行。那个句子中呢，又简明又扼要，又把前面的给总结了。 这就是于佛，于佛具记常须警察，就是警觉啊，常须警觉啊，要是查啊，就类似这么说吧，类似于我们的觉照，于佛具记常须警察，这就是我们说的观照。观照就是这个意思，观照就是正知见。有的时候你提起来这一句话，哦，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哦，你就这样，这就是观照啊。我无一切心，何惧一切法，一提到这儿，马上这些东西就烟消云散，这也是观照啊。所以说佛具记这里是经常可以用来用的，这就是观照，这就是观照。所修诸法必须辨持，所修诸法，当然了，你这个警察明察，你也要知道是他的真实的意思啊，你别错会了，在那语在那词儿上来回抠，那就完了，那就冤枉了。所修诸法必须辨持，必须辨持是什么意思？辨持就是指的是它是平等持，它是平等的，辨一切处，辨一切时，辨一切对象。它应该是这样。所修诸法就是不是说我这里才用，其他的地方我就没有了，就隔断了，哎呀跟我没关系了，我上座的时候才有，下座就没了，这不行，这就叫所修诸法必须辨持。必须辨持，这就是说的是时就是恒，变就是恒，变就是恒，或者是周变，就是没有，就是平等，这就是辨持。这个是主要是针对下一句说的，有所祈求，运心即失，慎莫观察上中下根。就是说这个是，就是说的是，就是凡有所祈求的都应该给他，就是有所祈求，运心即失，慎莫观察上中下根。不是有人说吗？心通心法，什么样的人才能，只要他求都应该给，慎莫观察上中下根，就是从这儿来的。十种持的第六个。所修诸法必须辨识，它不是说是针对谁这样的才能，那样的不行，什么什么并不存在。这个有的人他不是，他发心也不纯正，或者说他怎么怎么样的，那你他有所祈求应该应心即时，应该应着他的心去给他。而且心中心确实也是这样，你就是你的发心不正，你修着也能够纠正你。有所祈求应心即时，慎莫观察上中下根。这个上根下根呢、啊？啥叫上根呢、啊？啥叫上根？啥叫下根呢、啊？中根就别说了。啥叫上根？啥叫下根呢、啊？这六祖说的好，下下人有上上智。所以说，咱别以为咱们观察的都不对。运心即失，就这么说吧。这个失啊，你可以狭义的理解成就是失这个心通心法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的话，运心即失也可以，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指的是就是说。简单的来说就这么说，人家问你问题你回答不回答呀？你因为他是一个恶人你就不回答他吧？不会吧。就是一个佛教徒应该是这样的，你跟他的仇恨很深很深，他拿着刀捅你了以后，你都捅了你，但是呢他问你的这个问题你该不该答，实际上是应该答的。这就叫有所祈求应心即失。法师就是法师，这个是也就是两个，一个是修行的方法，一个是法义，这两个都可以。其实这个都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谁任何一个佛教徒谁问了咱们都是要回答的，哪可能不回答呀？哪可能不介绍呢？对吧？咱们不是故意的去介绍，不是不去广弘，但是有一点就是没有那个心了，你知道吧？修完了心中心又过了，像我这修了多长时间了？哎呀，喂，我没有呢，9:30以后，现在在周三上课啊。没那个心了，但是说有一点底线肯定是这样，人家问了不会不回答。你说去哄什么什么的，那个心思啊越来越就是起不来那个心。回答这个事儿是不能够拿报酬啊或者什么，就是说没有这种的，就是觉得了不起啊，别人说哎呀谢谢你啊什么的，其实对于咱们每个人都一样的，不存在谁就是特别的做这种的，不存在。咱们想想咱们自己，谁问咱们就修行最差的刚修行的人，人家问你你答不答，你不仅答的比我还热心的多得多呢。所以说不用感谢，这个事上不用感谢，不用跟那个就是回答你问题的老师啊或者是师兄啊，或者至少说我不用说这个感谢的话。这都是应该的，你说这些耽误事儿，就是说咱们不客气，就是说的有所祈求应心即失。因为咱们在用这一块重点的用的就是用在了，就是说像我们那个人家来求心中心法的，是不是要给他隔离开？以前的时候齐老师，我们护持齐老师也是的，就是说那个啥要求法的，我总结了一下，护法就是这个作用，凡是要求法的都安排着让他去求上，这就行了，其他的也不用做什么了。然后我记得有一次的话，就是那个大佛老人天天在那上面骂齐老师啊，你不知道他骂齐老师，就是齐老师不吭声，他每天要骂很多遍，反反复复的骂， 反反复复的骂，真的是齐老师头疼得很。他就是反反复复的，你不招他不惹他，他都骂。他见到北京要见齐老师，齐老师不是也要见吗？他要问齐老师问题，齐老师不是也回答问题吗？这就叫应色即成应心即时。不耽搁什么呀？耽搁。不用谢，不耽搁，谢谢。深刻观察上中下根。还有啊，咱们对于根气的理解也，咱们看到有的人就是根气特别好，有的人呢属于根气特别差，不开智慧的。这个东西啊，不能一概而论。有的人你看着他很有智慧的样子，但是他心太大了，他很傲，他很难就是实修心中心。接触到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人，第一个是根气好的人，他太飘了，他不肯修，或者他认为他无修。严英老师说的一切东西他都认同，但是他就是不修心中心。实际上他自心的事儿都没扯，他自己不知道，这是一类的。还有一类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说他把心中心呢、啊、看得太高了，把佛法看得太高了，这一种就是他受到了很多很多的鼓舞，然后他认为很崇高很崇高，他一这么想也修不下去了。另外一个人说，哎呀，我没什么想法了，我也没想过要这要那的，我反正就是喜欢，我非要修下去拉倒，烦死了。不择手段修，反倒修下去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不好咱们揣测的，咱们揣测的不一定对。就是有的人他看着他就是也不怎么样，连好像是佛经什么的都没看过，就那的话就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他未必是下根。还有上根的人他不肯修，也未必是上根，都不好说，都不好说。东方师兄的根气肯定是不好的呀，他要好的他早实修了，在这听这啰里啰嗦的太啰嗦了，这个啰嗦的这个东西的听的不管用，不管用。那个根气肯定是不好的，先是罪业则为消灭。没事，东方师兄不在意的，你罪过什么他不会在意的。先是罪业则为消灭，这个淡泊说的是哪一个啊？也说的是四句偈吧，可能是说的是。哎呀，你说的这些，对，金刚经四句偈，你少东方说的先是罪业则为消灭，老师，哎呀，不是老师的先是罪灭则为消灭，这个不存在，老师都不存在罪，老师都不存在业，也不存在功德，只要是对大手不好啊。他这么骂老师，他自己的法身慧命不好，主要是愁的是这个。我们不是要护持老师什么，老师这里说没有我们护持的余地，主要是对大手他这样的，你说说他对他来说的，他很糟糕这样。真的，老师都不惹他，他天天在那说，天天在那说，每天说，每天说多少遍，精神上的问题还是咋回事？越来越不相信根气的事了。不是这个邵东方啊，不能说这个，不能玩这个，这个东西没有用，对，这些东西没有用，还是实修，实修是你自己的，不是实修的，在这说一说，说的时候心情大好，一不说的时候又完了。东方师兄多文行啊，有点。对，这个说的是第六，第六，于佛具即常须警察，所修诸法必须辨识，有所祈求应心即时，慎莫观察上中下根。我理解啊，第六开始齐老师就没有再解释了。哎呀，这句好，好有啥用？好不如你修，好也不如你修。这个我理解的是这个这一句的这个第六点的最重要的最重点的就是这两个字，就是辨识，辨识。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前尾无厘头，如今为啥要让别人读，自己也能读，算了，是读你上来说话结巴嘛，他是有点那个，这没事儿。他说的紧张是指的那个紧张，是指的是心情上的。第七，所持气印。东方师兄让你想起了阿难，那就是姻缘嘛，姻缘的问题也没事儿。你就说那很有定力，很有定力，他的就是一直这么欣然也没有上，很有定力。也可能是大根气的人，大根气的人的话，他实修起来，他就是大根气的人，有的时候就是很大心呐、啊。他没事儿，你让他去修，就是像我年轻的时候也不修，我看本经我都能高兴可长时间，高兴的能够一年两年三年啥的，啥事都没有，也不修什么的，自己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呢，很了不起呢。实际上的话，你这是算大根气还是不算大根气啊？都耽误了，不定好好听。止观的止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越做越坐不住？陈海生，你做的是心中心吗？你做的是不是心中心？做的心中心的话，它会有这个特点，修密法呀，它是结着手印，持着咒语，三密加持，它就会有翻腾的，它在坐上是翻腾的，它这样的就是翻腾，它坐下才定。 坐下遇事不惑，坐下做事像没做一样，坐下的效果，坐上就是翻腾的，很正常。心中心法不是坐上禅定的，坐上如果修起来都很禅定，那心中心法你就不用修了，修起来没啥意义，对你没啥改变了，都是你坐不住，坐不住才要坐，都是这样的。翻着翻就是那个排江倒海似的，那种的，就是那小时候的事都记起来了，从来没想过的事都记起来了，很正常啊。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坐不住啊，你就只管做，只管念咒就行了，不到点不下来。我们有个底线呢，不到时间不下来，不到时间你继续念咒不下来。持咒它就有这个作用，它会翻动的，它会把你的那个潜藏在很深的那些微种子习气给翻出来的呀。所以当然了，它不翻出来不见阳光，它怎么能够死呢？见光死嘛，把它翻出来晒晒太阳就没事了，就没了。这时候又去做关照，关照如何才能得力？你可能理解错了，关照这个事的话，真关照的时候不存在一个得力，没有你得力的余地，这才是关照。你理解错了，你总是理解一个定力怎么怎么样，你那是着相。关于第四池要求莫自轻法而妄传，要求啊，那个二祖在《乙亥讲演录》里说的并不是第四池，并不是说的是第四池，他是说的就是说观察这个求法者的根基受法和这个佛经有点不一样的这个，他说的不是这个讲解佛经，讲解佛经这个地方上的话，元印老人是有，元印老人就是齐老师问元印老人，元印老人说有所应心即时，这个这是齐老师书信里面专门问过老人的，什么样的人应该给，什么样的人不应该给，元印老人说的按照佛经的要求都应该给。我认为二祖说的要观察求法者根基才受法，这是一种方便，这是二祖的方便。这种方便是啥方便呢？就是让你知道这个来之不易的，要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修的，就是这样一个方便。不是每个人都能修的意思就是你要珍惜它，你不珍惜它你就逛个顶就走了，那有啥意思呢？所以我认为二祖的这个是方便，应该遵从这个佛经经上的，或者这么说吧，那是正道的人，他能够清楚的观察到这求法者的根基，那是彻的人。咱们是什么人呢？咱是啥人呢？咱是一般的人，我也是一般的人，我从佛经来，我观察不了。这是第六个第七个，所持吸引莫不进行，莫非时节，莫为名闻利养而用，有所行法亦不舍非众生。这是说的我们用我们的这个印气应该什么时候用啊？应该什么时候印？吸印就是指的是手印的意思叫吸印。刘涛不观察，刘涛厉害，刘涛了不起。所持气印莫不进行，莫非时节，莫为名闻利养而用，有所行法亦不得舍非众生。这个静行啊，这个静我们经常说的这个静就是清静，清静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凡啊，清静这都是这个意思。莫不静行就是不要为那些不好的而行，这就是莫不静行，就是你不要为那些乱七八糟的你去在那整这个手印，这不行啊。为自身的利益，为自身的世间的这些东西而行，这都叫莫不静。莫非时节就是说你别随便的在哪儿，就是吃着饭的，哎，大家叠一叠给别人看一看，这样那样啊，这个就是说不是就是时机不对你不要结，这个时候不对你不要结，那个所处的那个地方不对你不要结，莫非时节吧，这个意思。作为名闻利养而用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为了这个，你不要为了自身的这个世间的利益，这就是名闻利养，名闻利养而用，名闻利养而用。为什么用呢？为这个上求下化而用，为那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用，能够为名闻利养而用，有所行法也不得舍非众生。这个非众生是什么意思呢？非众生这个地方啊，就是说有的人解释是非气众生，我理解是非众生啊，就是这么说的，也不得舍非人，也可能是这个意思。非众生这个众生有可能是人，因为这个密法啊，它这个密法的这个佛经的经典翻译啊，它翻译的味道有的时候它在遣词造句的时候啊，没有那个就是唐宋时期那个时候那么严谨，没有那么严谨，所以我理解这个亦不得舍非众生有可能指的是人。也有人说非众生是指的是非气众生，就是说有所行法也不能舍那些，哎呀觉得对你就不那个了，不应该这样，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持心平等才行。非众生如果说是非人这一块也一个意思，也不要嫌弃他。佛于此句极言尊重气印，不可为非气众生妄自这个说的是有所行法不得舍弃非众生，就是说的是这个第七个我总结的话，第七个里面来说的话，最重要的这个就是指的是静用，不非用，就是指的是莫不进行，莫非时节，莫为名闻利养而用，就是你要是用它，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用， 所以第六说的是辨识，第七说的是禁用啊。我简单的就是用禁用两个字儿来总结。我们再看第八个，于一切所有，莫生偷窃，断非礼恶，莫行谄佞，于佛法要护己如命，乃至良谏，莫存二心。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啊，几个当时说了好了，前面的一方面说的是这个，后面说的是护持，前面说的是陌生什么，不要怎么，陌生偷窃。什么叫偷窃？就是说不问他你就拿了，这就属于你要是问清楚不属于你的东西，你要问清楚。这是从这个戒的角度，断非礼恶，非礼就是说这个违背情理，这就叫非礼，违背情理的不好的事儿，这就叫非礼恶，违背情理的不好的事儿，这就叫非礼。简单的来说，断食恶。这就是了，莫行谄佞，就是说那个故意的去讨好人呢、啊，故意的去奉承人呢、啊，花言巧语叫谄佞，谄佞就是说谄取不光明，就是说拐弯的这种的，就是好的，不是说点直的，能闯祸的话，这种的人容易入道，说话很拐弯，很注重面子，这个你没法跟他说了，你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你什么病啊？哎呀，我头疼，这不就行了吗？他也不说，哎呀，其实也不是的，我还挺好的，是怎么怎么样吧？说的给你叽里拐弯的，你这怎么让医生看病啊？所以说，在佛法这一块，你不要在这叽里拐弯，不要在这阿谀奉承，莫行于佛法要护如己命，乃至见莫存二心，就是护持佛法就像护持自己一样。其实护持佛法，护持己命，这个是对刚开始说的，到后面都没有一个己命。没有一个己命的，这样的去护持，从这个角度来说非常值得。但是怎么个护持啊？饥来吃饭困难眠，这个护持跟那个讲经说法弘道助人两个是一样的，关键是心行，不在那个做事上去站着去讨那个事项，关键是心行。那个心行上的那个饥来吃饭困难眠的，他没有缘的那个人，另外一个做了很多很多事，他心还在这上黏挂的，这个我也不认为他是护持。就是说的这个，但是呢，一般的我们来找的这种人的话，来说的话，跟心中心的人办事的，就是来大家一块来做。一般的就是讲的还是就是类似是啥样的呢？就是你知道这个佛法是最重要的，于佛法要护如，就是实际上是大过的，这是做事项上，心地上的刚才已经说了，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一期生灭而已，佛法是让你就是度你这一期生灭的，度你这一期生灭，让你就是生生世世的这个生生世世的离开生灭，离开这个生灭，离开这个苦长的，这个就是法身慧命的，这个是不生不灭的，不动不摇，这功德是没法说的。所以说于佛法要护如，乃至良谏莫存二心，有的人是好的，有的人是不好的，有的人是富的，是贫贱的，这个也不要存二心。你就像是这个古印度的社会的这个婆罗门刹帝利的那些的，就是刹帝利的那些，比如说街道啊，或者是国王一类的呀，有度，但是也有度贱民的呀。你比如说像那个周利盘陀伽，他也不认识字儿，他脑子也很简单，他只会说这个佛教就那个佛扫地的这个扫帚。周利盘陀伽他最后也成道了呀。这佛法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佛法他和世间就是因为他不论这个不做这个取舍，所以说他能跟世间一直这样并存，就跟上面的那些愚住求法莫生机嫌一类的也是相类似。今天到这儿了，还有两个讲不完了，我们下一次还要学一下那个元音老人的中卡，就十分钟。李琴啊，李琴你上来吧，我们先讲到这儿吧，还是我们直接撤吧，
今儿已经讲的很多了，已经讲到第八种词了，这八种词都够我们消化，至少消化一周了，要回去好好再想一想，再看一看这个，再行吃下去的话已经足够了。下周吧，下周再讲。好，辛苦郭老师。师兄们下课，下周再见。